这是一篇绝妙的八股文，以上八段分别对应八股文的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骨、中骨、后骨、束骨八部分。王守仁所写《治世仁人》大体意思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智，取决于圣人既能具备健全的心智，又能具备高尚的品德。称之为治世仁人的人，都是力求做到既有健全的心智，又有高尚的品德，而不被私欲迷惑的人。这样的人在面临生死考验时，我们只看到他们如何做到问心无愧，而不会顾虑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孔夫子之所以对那些既无志气又不仁义的人发出感慨的原因所在。有人说，世事变化无常，而人的生和死却关系重大。面临生死考验时，固然有苟且偷生而损害仁义的，但也有临危受命牺牲自己而成就仁义的。是舍前取后，还是舍后取前，取决于对是和非的判定，且容易迷惑于人情。治世仁人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吗？所谓治世，指的是肩负履行三纲五常的重任，一心追求高尚和清廉，不懈地探索如何成为遵循伦理道德的典范。所谓仁人，指的是使自己具备上天赋予的所有品德，而使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光明磊落，并始终不渝地要凭此成为遵守气节的典范。既然治世和仁人这两类人在本质上都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且利害得失不能改变其志向和气节，他们的生与死也就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妨碍了。因此，在祸患兴起时，固然有逃避灾难而保全自己的，但临难自保只能安定自己的身体，不能安定自己的心智。苟且偷生的人实施的这种行为，治世和仁人是不屑于实施的。偶尔遭遇变故时，固然有凭侥幸而不受损害的，但不因因事情的变化而凭侥幸逃脱，虽然能够保全自己，但却丧失了仁义，违背道德的人做的这种事，治世和仁人是不会做的。治世和仁人只按理办事，不打算在理之外还按其他规则办事。至于那些奉献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天下忠贞不屈的人树立表率的治世和仁人，就是到了生命要结束时也不遗憾。理想与理想的实现总是有距离，至于捐躯赴难来成就天下道义的治世和仁人，就是牺牲了生命也不后悔。处在国家危难时，以自己之力应对祸乱，是治世和仁人，他们慷慨赴难而不后悔，自愿担负起责任而不推脱，即使要为此付出生命，也不会考虑是生还是死。处颠沛流离时，以自己之力帮助其他颠沛流离者的人，是治世和仁人。他们看待颠沛流离一点不畏惧，就像看待回家一样。这就是如果能够保持自己的仁义之心，即使要为此付出生命，也不会顾虑是生还是死了。因此，治世和仁人以他们的心为重，他们的身为轻。那些慷慨激烈成就仁义的事，固然是志士们奋勇施行的，同样也是仁人们争先施行的。瞻前顾后， 徘徊不前、苟且偷生的人，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以保全心为活着，以保全身体为拖累，从容就义来表明自己承担的道义是大公无私的，公然是人人的归宿，同样也是志士的选择。那些逃避、袒护、隐逸、躲藏、觊觎与不死的人，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由此可知，看到志士的所作所为，那些无志的人应该感到羞愧；看到人人的所作所为，那些不仁的人应该认真反思。王守仁试卷答得顺畅，切中题意。主考官程敏正看到这篇美文非常满意，禁不住对李东阳和旁边的同僚赞叹道：只有南之力的唐伯虎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来。试卷姓名是密封的，程敏正并不知道这篇文章不是出自唐伯虎，而是出自浙江王守仁之手。程敏正心里没有鬼，才敢这样评论。真要是心里有了猫腻儿，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程敏正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话引起北京城内风声大作，嫉妒唐伯虎的人都说他打通了关节，预先得到了考题。而这考题就是程敏正泄露的，如果没人参合，此事也会不了了之。偏偏好事的几时中华场听到了，便私下里问都牧。这都牧曾在华场家里做过家教，人的心里很奇怪，南直隶的举子不会嫉妒北直隶的举子高中状元，但却会嫉妒一个地方的举子高中状元。都牧便将徐经当初所问之事一五一十向华场叙说。第二天，华场就在朝堂弹劾程敏正泄露试题。圣旨下，程敏正、徐经、唐伯虎三人立即被即位逮捕。主考官李东阳拆开程敏正称赞的那本卷子，发现不是唐伯虎所作，而是出自浙江的王守仁之手。这就证明程敏正没有作弊，华场倒有了诬告之嫌，但是徐经能预知试题也确实值得怀疑。弘治皇帝命锦衣卫细细审理，大堂上徐经、唐伯虎控诉华场无中生有，挟私诬旨，几时中华场申辩。泄题是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反映的，检举是几时中等言官的职责。锦衣卫不是吃素的，当即严刑拷打。徐经、唐伯虎都是读书人，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当即全部招供，交代了来龙去脉。一切明了，圣旨下，礼部侍郎程敏正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家仆却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职行为成立，勒令致仕。南直隶江阴举人徐经革除功名，永不录用。南直隶苏州举人唐伯虎虽然没有作弊，但曾赠送程敏正润笔费，又变相贿赂嫌疑，取消功名，不得为官，授以浙江小吏。几时中华场胡乱检举，所言不实，调离北京，改任南京太仆寺主簿。王守仁、都牧都中了进士，只可惜受科考舞弊案影响，李东阳等考官不敢将王守仁考卷评为第一。既然成为进士，从此步入了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王守仁、都牧 都被派往工部做了个主事。此时王守仁28岁，戴上了乌纱帽，穿上了圆领青色官袍，补子上绣着露丝，甚是威风。明朝官袍有着严格规定，四品以上穿飞袍，57品穿青袍，凡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在袍服的胸前和后背缀一方补子。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已是区别。从1品到7品，文官分别为仙鹤、锦鸡、孔雀、云燕、白衔、露丝；武官分别为麒麟、狮子、虎豹等等。5品以上官员上朝时手持象牙手板，6品以下手持槐木手板，上面可以记事，以防止遗忘。主事是各部官员中最低一级，官阶正6品，所以王守仁穿青色官袍，补子上绣着露丝。北京人才荟萃，如山西太原人吏部郎中乔宇，江西广县人翰林院编修汪俊，陕西安化人户部侍郎李梦阳等，均为名士。王守仁与诸士相交，或谈论儒学，或交流文学，甚是相欢。任职不久，王守仁受命前往河南浚县督造威宁伯王岳墓。王守仁一路不乘轿，只骑马，路上因马惊，王守仁坠地吐血。从人劝王守仁进轿，但王守仁仍旧骑马。王守仁见到王岳之子王石，便问其父用兵之法。王石说道：我父亲用兵机事百端，闪烁变幻，出没若神鬼。我父亲为人笼络豪杰，人人都愿为之死。王守仁说道：我很敬佩威宁伯用兵之道，也很感叹威宁伯之遭遇。他的战绩显赫，却在生前身后背负了骂名。王石不由掉下眼泪。王守仁用所学兵法部署造墓之柱，工匠民夫轮番休息，用力少，建功多，工程得以速完。王石至金箔为谢，王守仁坚持不受。王石拿出一把宝剑相赠道：这是我父所配3星宝剑，临终前嘱咐我一定将宝剑赠送给胸怀大志的文官，今见您能力非凡，志向深远，应该是我父亲亦要赠送的人。王守仁喜极与梦相符，欣然接受，仔细查看宝剑，果然上面有3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回京复命之日，又传来鞑靼鞑延汗入侵河套，攻扰延绥的消息。王守仁立即奏上陈延编事书：一道蓄财以备急，二道舍短以用长，三道减失以省费，四道屯田以足食，五道刑法以振威，六道夫恩以激怒，七道捐小以权大，八道严守以成弊，改革政治，整顿编务，以议员编折，痛革弊源。奏书虽条条切中要害，只可惜官清言微，并未得到重视。鞑靼鞑延汗抢掠一番后率军返回。弘治13年，王守仁改任刑部主事，彭泽升任刑部郎中，孙燧、郑岳、 升任刑部员外郎。王守仁更到刑部第二天，就与彭泽以及老熟人孙穗、郑月接了一件异常敏感的案子。却说皇亲正旺，算了算女儿生日快到了，就置办了些酒菜，让刘山转送给王女儿庆贺。刘山也不客气，照旧自己享用了，又拿了些被褥、靴子、绢帕等宫中物品回赠。郑旺异常兴奋，喝了点小酒，就在北京城里的大街上炫耀起来。有一个官宦家的胖儿子傻乎乎的，看见郑旺手里拿的是皇宫里的东西，便深信不疑。这个胖儿子一心想攀高枝，回家拿了一张豹皮、一副马鞍辔头、一套纱罗衣送给郑旺，算是贺礼。郑旺得了这些东西，愈发得意，大肆张扬。北京城里立刻传言，当今太子朱厚照就是这个没有名分的宫女王女儿所生。如此爆炸性新闻，张皇后的家人哪能不知？弟弟寿宁侯张鹤龄知晓后，立刻带领着仆人拿获郑旺，接着将他一顿毒打，然后送交刑部。彭泽、孙穗、郑月、王守仁等人审问郑旺。这郑旺已经被张家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仍然相信太子朱厚照就是自己女儿王女儿所生。郑旺一再哭冤，把此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出来，一再请刑部各位大人做主，给自己和王女儿一个应有的名位。张鹤龄也来到了刑部，对彭泽、孙穗、郑月、王守仁等人说道：这个郑旺妖言乱公，应当处斩。孙穗拱手说道：如果不调查个水落石出，按大明律法哪能随便处斩呢？况且只有调查清楚了，才能正本清源，制止谣言。张鹤龄想想也是，便进宫向姐姐张皇后禀报。这张皇后闻听有人污蔑她和她的儿子朱厚照，当即气得不得了，安排司礼监立即拿住太监刘山、宫女王女儿一并送交刑部审讯。王守仁向彭泽禀道：这个案子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如果宫女王女儿是郑旺的亲生女儿，可让两下里说说细节，如果对不起来，谣言自然不攻而破了。彭泽也是极为聪明之人，同意王守仁所说，当即审问郑旺：你既然说宫女王女儿是你的亲生女儿，那么你可说出你女儿是何模样，有何特征？郑旺也没见过宫女王女儿，但他坚信她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将来龙去脉交代个清清楚楚，又说道：小人的女儿生下后不久，右肋长了痘疮，病好后留下了疤痕。你们可以问问王女儿，她的右肋处肯定有痘疮留下的疤痕。彭泽、孙穗、郑月、王守仁又审问宫女王女儿，问其父母姓名、年岁、出生日期、进宫时间，再问郑旺，发现二人所说不合，又命郑旺妻子赵氏来看王女儿。赵氏仔细端详，却然没有记忆中女儿的样子，又看又累，也没有发现疤痕。于是赵氏供认这宫中的王女儿并非郑旺和自己所生的女儿。彭泽、孙穗、郑月、王守仁又审问刘山，这刘山也实在糊涂， 居然说宫女王女儿是弘治皇帝没有名分的妃子。彭泽让奶妈查看王女儿身体，依然还是处子。司礼监搜查刘山住处，发现他盗窃了皇宫中大量御用物品，正往相送的各种礼品也在他的住处。一切清楚，只有郑望所提的石姓宦官之父不知名字，一时无从查起。张皇后、张鹤龄等不得抓获这个石姓宦官之父后再结案，立刻督促刑部判罚。郑望、刘山谣言惑众，按律接斩。宫女郑金莲送浣衣局，赵氏、胖儿子等人屠杖。最初制造谣言的人自称姓石，络腮胡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单纯依据郑望提供的这几点无从查起。王守仁总觉得这是个心事，但也无可奈何。王守仁审完此案，又去审理南直隶几个案子，路过九华山，并去游览这个道教圣地。